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759面，倒数第五行看起，啊，倒数第五行，修善缘生，啊，前面我们学过了三辈往生。最重要的对我们的开始就是两句话，八个字，其他的都是附带的。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这才是重要的啊！而菩提心一定要把它搞清楚，什么是菩提心？菩提是印度梵语，是音译的啊，它的意思是觉悟，觉就是佛，迷就是众生啊，诸佛菩萨觉而不迷，六道众生迷而不觉。这个重要，如果我们求觉悟，这就是发菩提。我们要搞六道轮回，这迷失菩提心，菩提心不见啊，都是一个真诚心的、啊、起觉悟的作用是佛菩萨，起迷惑颠倒随波逐流，那就是六道凡夫。所以发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这一生求觉悟，我们幸运，非常幸运，这一生的人生遇到大乘，大乘里面还遇到净土，净土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啊！依照这个法门修学，这一生决定成佛， 啊，往生净土就是学佛。后面这一大段，世尊特别劝导我们修善愿生啊，发愿往生极乐世界。请看经文，随己修行啊，随着自己修行。修行两个字要重视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其利他相，犯思沙门，玄僧燃灯，散花烧香，这些都是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随缘要做的啊，遇到了就要做，把这些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修这些功德什么都不求，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对了。啊，这一段经文念老有很详细的解释，我们看出去，且这在本品是第三大段，随其修行诸善功德，这第一句总说啊，随是随顺，随从啊，随时随自己，就是随我们日常生活，随着我们所遇到的因缘要修行。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，言语造作是口身的行为，行为再多不外乎这三大类啊，身、口、意这三业行为，行为有了错误，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，这个意思要懂得，要很清楚啊，什么叫修行？把错误的念头、不善的念头修正过来。是修行，言语有过失啊，也要修正。我们身体的造作是身业的行为，如果有错误啊，也要把它修正过来啊，这叫修行。下面举几个例子告诉我们啊，确定不止这几句，三业行为太多了，说不尽的啊，从几个例子我们就能想到啊。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就是诸善功德，功是它的作用，德是它的果报，善 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啊，善恶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例子太多了，我们细心冷静思维观察反省，看看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什么心，动什么念头，这是善恶业造作的起端。行善作恶从哪里起来的？念头。一念善，什么是善？利益自己是善，利益众生是善，利益自己伤害众生，这不是善。伤害自己利益众生是大善，都在起心动念言语造词造作之中啊。不能不谨慎的。下面念了举了一个例子啊，诸善功德当中随即看的啊，自己有能力做得到的，勉励一佛也啊，勉励自己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。那么我们人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什么是大乘？什么是真善？古人有两句话说：为往圣继绝时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是善中之善，大善里面的善啊。往生，往是过去，生是圣贤，过去世世代代的大圣大贤，他们所修之法，所弘之法，所传之法，我们遇到了。遇到怎么样？要把这些大法集成过来，我们认真努力好好的学，学成之后弘法利生，还要传给下一代，后继有人呢，佛法不会在我们手上中断的，我们从老师那里接过来学 学而时习之，一生的受用。这个受用，方东梅老师告诉我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得到没有？得到了，真得到了。啊，一定要把佛法落实，你才能得到，把佛法变成我们生活起心动念一切造作的行为。啊，佛教我们敬业三福，这是根本的开始。我们一定要遵守啊，啊，敬业三福有三条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我们做到了没有？对父母有没有尽孝道？佛教弟子第一句话了，第一句话是根之根啊，不孝父母成不了佛，不孝父母你也没办法学佛。为什么？佛是孝子，佛做到了圆满的大孝，我们没有尽孝那怎么行呢？佛无论是在生活当中、工作中、待人接物之处、外面的环境，不论是顺境逆境、善缘恶缘，都是用真诚心来接待。我们有没有知道啊？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众生的，你要真能做到，你就能体会得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你不能体会到，是你对于佛的经教没有入门呢。入门就懂得了，其如深深的其如，那你就享受到了，你跟佛菩萨同样的享受，你跟孔子颜回同样的享受。这个享受是什么？幸福快乐。幸福快乐与地位没有关系，与财富没关系，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 都没关系，男女老少也没有关系啊，只要你可能懂得啊，能体会到，体会到之后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就用上了，就享受到了啊，一个人幸福圆满快乐，表现在外面一团欢喜，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了。《论语》第一句话，孔子说的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乐就是快乐，乐就是幸福，乐就是圆满。啊，方老师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他得到了。啊，他从哪里得到的？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精义三福，他全做到了。智慧开了，福报现前。被大家尊称为三界之尊，为之世尊，称赞到极处了。世界最珍贵的，最值得人尊重的，这老师啊，啊，第二句，奉师师长。第一句是叫孝，第二句是叫敬，恭敬，对老师要恭敬。老师是传道的人，是承传圣教的人，不是普通人。他在教学，他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日常生活表法，把他所学的全做到了，做榜样给我们看，叫身行言教，他所说的都做到了啊。所以我们对于道，对于教要尊重，因为尊重道，尊重教学，所以对老师就特别尊重。那么现在社会出问题了，问题出在哪里？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就是教育。教育问题出在哪里呢？老师不知道身心言教，学生不知道尊重老师，学生不尊重老师，老师是孔子，老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也教不好你。为什么？你听不进去，你没有把老师的话放在心上，所以老师没法子教你。问题出在这里，啊，有好老师，老师不能教了。我这个年岁，我在26岁的时候， 64年前，我遇见方东美先生，我非常想跟他学哲学，这是个哲学家，哲学教授。我写了一篇文章，写了一封信，自我介绍，希望老师能准许我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。老师回我一封信，要我星期天到他家里见面。第一天见面，他就跟我说，现在的学校，诸位要记住，65年前的大学，台湾大学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几句话等于老师告诉我，学校不必去，你去白去了，学不到东西。老师完全拒绝了，我心里面当然很难过，我们沉默了6-7分钟，老师就开口说，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跟你上一堂课，时间星期天上午9:30到11:30，这个我意想不到，没想到非常感恩，就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，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。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宗教信仰，我们误会了，认为佛教是迷信，所有宗教都是迷信，佛教是迷信中的迷信，为什么？把佛教看成多神教，多神教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低级宗教什么都拜。好像佛教是多神教，是低级宗教，这么个观念呢？老师给我讲这个单元，我们都不能接受，很惊讶。那老师只好从头讲起，为我们介绍佛教，佛是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没听说过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们是这样进入佛门的。闻所未闻的， 啊，我们相信老师不欺骗人，老师讲的是实话啊，所以我就向老师请教，你的佛经哲学是跟谁学的？啊，老师告诉我，抗战期间，他在四川中央大学教书。啊，有一段时期生病，朋友介绍到峨眉山去养病，在峨眉山住了两个月，山上什么都没有，啊，没有报纸，也没有杂志，啊，一般书籍都没有，只有佛经，所以他就每天取佛经来消遣，啊，他就在那里认真读了两个月，啊，没有想到佛经是高等哲学。啊，他非常有受用，就告诉我，肯定了释迦牟尼佛大哲学家。啊，我学佛因缘从这来的，啊，所以我不是寺庙里头来的，我是在老师这个小课堂里头得到的。啊，尤其这三句话非常中听的。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是学哲学。啊，大乘经典是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跟孔老夫子《论语》上第一句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大乘经上常讲“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”，完全相同啊！我们这样进了佛门的啊，得到的殊胜是无法形容的。啊，随法愿，全身投靠这一门大学问，越学越欢喜。啊，我们就走进来了。啊，从此之后，每一天离不开佛经，啊，以后我亲近张家大师三年，我佛法的根基是他老人家奠定的，跟李老师十年，十年学教，啊，讲经教学这一套是跟李老师学来的。啊，我33岁出家，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出家就上台讲经，没有中断过，到今年58年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属于诸善功德，我有这个能力接受，有这个能力把它发扬光大。现在后头的问题，传人 过去我想过，四十几岁在佛光山我就想过，但是语言不足啊。第二次在新加坡我做实验，办了一个短期的经学班，啊，各地的同学来参加修学，我们学一部经三个月，这一部经学会了，他可以上台去讲，做得很成功，一共办了六届。啊，我是自己参加的教学的，是四届，一二三四，五六我没参加，我离开新加坡了。那个时候，我跟李牧原建议，啊，我们这个短期班试验成功之后，我们办佛学院，培养学生。让佛法后继有人，啊，咱没有想到，语言不具，我离开新加坡了，移民到澳洲，到澳洲成立金钟学院，啊，这个在这。用学院的名义，政府承认，啊，这很难得。可是，我们没有真正培养人才。啊，还是外面员出身，在各地讲解。在马来西亚讲过，在台湾，在香港，啊，偶尔也接受邀请到国外去讲解，时间都不长。啊，我们不是把这个心死了。不是的，是没有人学，想学都是口头的，就像方老师说的，他没有真诚心，他没有亲近心，他没有恭敬心，绝对不是老师强迫学生对老师要恭敬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完全错了。这里的一个道理，道理什么？恭敬心能得到，你一分恭敬得到一分，十分恭敬得到十分，百分恭敬你得到一百分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！老师看到你是真诚心，真正恭敬心，老师认真教你啊，为什么？你是佛的传人呢、啊？你是传统文化的传人呢、啊？那要不全心全意教你，对不起你、啊，对不起佛教啊，对不起佛陀。这种老实人真诚心恭敬心到哪里去找？我以后明白这个道理，方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，到家里去教？为什么？ 我对老师有一点恭敬心，跟古人比我比不上啊，古人这个恭敬心，真诚恭敬，至少要达70分以上才及格啊。啊，我跟这些老师就是三个老师啊，方老师、张家大师、李老师，他们的恭敬心、真诚心可以达80分的、90分的，到这个程度，我跟他们比，我只有30分的。但是现在的人的时候，他连3分5分都没有，怎么办？古人的方法在，怎么样培养自己的真诚、亲近、恭敬心？怎么培养？要从《弟子规》培养，要从十善业培养，修十善业，落实到《弟子规》就有了。没有人肯干，而且现在人找不到典型，找不到榜样，认为什么呢？你不值得我尊敬，所以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不教了，自己老实念佛求尊敬的。没错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佛法要摔下去，会在我们手上灭亡。啊，早年我在台湾大小寺庙里头，一年总有个一两次请法师来讲经。啊，时间大概是至少的一个星期，长的一个月。我们都常常有听，还有祈请的啊，道场和尚祈请啊，代众代替信徒祈请的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全是金蝉佛寺法会，这怎么办？啊，那我们学院现在有个道德讲堂，所以注意要想想学院这个名称，它是教育，宗教教育。我们这个学院能不能每一天都有讲经？啊，时间不要多，一个小时，大家轮流讲。星期一派谁？星期二派谁？星期三派谁？天天都有的讲，一个人也讲，两个人、三个人都讲。啊，外面没有人听，我们还有一些护法，啊，护法来两三个听，慢慢5年、10年、20年，人数就越来越多，这就兴旺起来。啊，一部经讲一遍之后，可以再讲第二遍， 讲第三遍。我学经教，我的标准是每一部经学会了要讲十遍。那小部经讲一部，大部经讲一篇。把这个讲经的风气给带起来啊，别人不搞我们搞。啊，参考资料多。现在我们收集有老一辈的讲经的录像带，我们自己多听，我们把这个录像带听十遍，然后我们自己登台讲演，要有耐心的，要有恒心的，对得起佛教啊。如果没有弘法利生，佛教会衰，佛教会灭啊！如果灭在我们手上，我们的果报在阿鼻地狱，不是极乐世界啊！你为什么要出家？出家就是虚佛慧命，弘法利生啊！这两桩事情没做到，你要出家接受十方供养，在这个地方浪费光阴，一事无成，抵罪。啊，所以经上所说的念老的注解注得好，随即看的勉力以赴，可不勉强。你自己有多大能力学一部啊，经学不会学感应篇可以，学了凡四训也可以，学弟子规也可以，把这个东西学好，自己也在这边一边一边讲啊，不怕没人听，没人听派上坐一板凳，你对着坐一板凳讲这才能够学得出来啊。我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，香港有一位法师，一位居士啊，圣怀法师、谢道莲居士，他们两个人到台湾，在台湾看到我在善导寺讲经，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讲普贤行愿篇十大愿望啊，讲的时间是一个星期，他们一个星期全听了，听了之后邀请我到香港，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啊，道场是常怀法师，中华佛教图书馆就用他那个地方做讲堂啊，那个我到香港签证是给我4个月，我们讲了眼睛啊，一天2个小时，前面一半2个月，2个小时有翻译，实际上讲1个小时，后面的2个月大家能听得懂我的话，不需要翻译啊，他们讲话我也能听懂，我不会说啊，他听我的话也听懂， 我们就可以交流了。啊，所以这四个月讲下来之后，以后我跟香港同学约定，每年去讲一个月，讲了不少年。啊，现在没人想去，新加坡也没人想去，怎么办呢？啊，不得已用这些科学技术录像录音，这是不得已啊。我们后继无人了，我今年九十了，不可能再有九十了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。我常跟大家说，八十岁以后就没有明天了啊，天天要记住，很可能今天就走了。啊，所以念佛求生净土比什么都重要。那么这底下几句念了，引经据典教导我们，奉持斋戒，大乘一章第十二卷里面说，防戒故名为戒，防是预防，禁是禁止啊，随佛指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饮酒，不妄语啊，这是防止我们造作罪业，所以列的这个境界，这个禁止我们，这就叫做戒。戒是防非止恶，啊，结亲啊，戒亲，亲是清白，故名为斋啊，这叫斋啊，斋是清净心的意思啊，戒者四分律音译，这里面是戒一律之别义啊，叫戒律，通常我们叫戒律，律跟戒是相同啊，意思相同，梵音三婆罗，这是音译，意思的中国人翻译为禁，禁止，所以戒者以禁意，斋为不过中食，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叫吃无啊，过无不食啊，正无是正食，以后啊非食，无后为非食，我们中午十二点钟为准，十二点以前可以吃饭的时候啊，十二点以后就不可以啊，就不能吃东西啊，叫非食，食者宜食，非食者不宜食啊，这是佛当年在世给出家学生制定啊，所以他们早晨的功课是出去徒步， 托钵回来之后，吃饭时在一起吃饭，不是每个人托了托的钵，每个人自己吃了，不是的。啊，佛家的规矩，托钵托回来之后，把饭菜混合在一起，混合在一起，你吃多少拿多少，是这样吃饭的。所以一钵千家饭，每个人这一钵里头都是很多人家供养的，混合在一起啊，一钵千家饭。啊，那么底下解释食呢，仪式啊，应该是这个时候吃饭的啊，非食是不宜食，不过中食，就常言的过午不食，这叫吃斋啊。吃斋跟素食是两桩事情啊。现在人很多认为斋都是素食，不，这个错误的啊。为什么？托钵的时候要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选择的啊，这施主供养的，有什么吃什么啊，这个一定要懂。素食就是素食，素食不是斋啊，素食是没有荤腥心啊，心是动物，就是肉，肉是肉叫心，荤有五荤菜啊，这蔬菜里的五种出家人不吃啊，就葱啊，大蒜，这个蒜头啊，这一些，还有韭菜也在里面啊，这些就叫五荤菜啊，这个荤跟素要搞清楚啊。所以这个是，虽然它不是吸取荤腥，但是它的性质不好啊，佛也制定这个戒律不准吃的啊。为什么？这五样虽然是植物，它生吃容易引起肝火冲动，就是发脾气，所以佛不准吃这些。熟吃这个东西是产生荷尔蒙的，引起性冲动，所以不准吃，是这两个原因啊。但是如果是药用治病用可以啊，这个要晓得佛的戒律有开戒吃饭讲得很清楚，什么时候可以用，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啊。有病医生准许用这个东西，可以接受啊。啊，下面又举南山夜宿。南山是律宗的代名词，唐朝道宣法师在终南山建道场，专弘戒律。啊，夜宿里面说：“斋者，其也，其意其心，或也清也。”再有清净的意思啊，所以故持斋者以清心之不净啊，着重在修清净心呢啊。又会说人斋戒，只把斋戒即是大小住戒，会书里头说的 来界，这是佛门里头常说的啊。那么斋戒合在一起来说，就是八关斋戒啊。佛法很重视，为什么？在家学佛的人持戒很困难，佛制定这个方法让在家人修一天，八关斋戒是一天，这一天持斋持戒，斋就是过午不食啊，戒就是五戒或者是八戒啊，通常用八戒的很多啊，这是佛对在家学佛特别慈悲所开的这个缘啊，开的缘。底下又说到，盖夫皆是人死，道术贤奉啊，戒律佛在世，佛是老师。佛灭度之后，阿难向佛请教，佛灭度之后我们大家以谁为师？佛说了，以戒为师啊，所以戒是人师，你能够把戒律都做到，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。我们净宗同学学佛绝大多数都是在家，我们做定了五个科目啊，为净土宗学人必须学的戒律。这五科第一个就是净业三福啊，三条。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这第一条啊。第二条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条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，这是大乘菩萨啊。我们净土宗的同学，这是我们的根本戒啊。然后再加上六合，六合戒啊，这一条非常重要。佛给告诉我们，四个人在一起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四个叫一众，大家修六合敬。第一个，戒，见和同戒，戒和同修，身和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。最后，利和同群啊，这个六条一定要遵守啊。前面一条是第一条是讲见看法，我们讲建立共识，我们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都要以佛经教训为依靠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的，我们就老老实实认真去做啊，见和同戒。那我们主要的以无量寿经啊，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 以及老居士的进修解要帮我们谈，这就行了。那戒同修，身同住，口无增，意同悦，大家欢欢喜喜在一起，法喜充满，利同均。啊，这个利主要就是供养，供养就是中午这一波饭。啊，一波饭吐回来，混在一起，啊，再搅和，大家分，分而食之，是这个意思，同均。啊，真做到了。在学习，从三学下手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所以要遵守戒定慧的原则。啊，菩萨的六波罗蜜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五个科目，好记呀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能违背这五个科目，这是净土宗之戒。啊，一点都不麻烦。啊。净业三福后面一条，最后那是大乘法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戒行者，最后这一句就是弘法利生。前面十句是自利，后头一句是利益众生。啊，我们一意不尽。一不出席，一不论，啊，顶多是五经一论。五经一论里面，你认为太多了，我没有那个能力，选一部，任自己选一部，你觉得哪一部合适，你就选哪一部，都可以。啊，进修解要是下莲居老居士大慈大悲，唯一这个世界工作忙碌的人，早晚没有时间做早晚课，制定一个简单的早晚课，啊，只有三十二拜。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了。啊，这是唯不得已的人。那最简单的方法，半个小时也吐不出来。一句阿弥陀佛。要求不间断。吃饭睡觉中断了。吃完了睡醒了接着念。海贤老和尚一生就修这个法门，他修成功。他这句话念了92年，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啊，那么讲到戒律，戒是人事道俗先锋，行为业主凡身举之，正法助灭戒业有之。这句话重要， 出家人，俗在家人，无论在家出家都要遵守啊，心起心动念是造作三业的主宰，所以起心动念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因此戒律，凡夫圣人，圣人包括罗汉，包括菩萨，统统要遵守。正法还是住在世间，还是消灭，都是由于戒律。有戒律正法住，没有戒律正法就灭了啊！所以我们对于净宗行门无窟非常重视啊，决定啊，不能够疏忽。这五科一定要遵守，时时刻刻要反省。啊，我们早晨把这五科念一遍，很简单，就是五句话。啊，净业三福六合，三学六度十愿。晚上睡觉之前念一遍，反省今天有没有做错事情。早晨是提醒，晚课是反省，这就真有功德啊！千万不要误会，早课念个佛菩萨听的，晚课也是念给他听的，与自己不相干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那个早晚课是有罪过的。为什么骗佛菩萨啊？早晨骗他一次，晚上又骗一次，一天要骗两次，骗来骗去，吃亏的还是自己，死了以后不能往生，堕无间地狱。为什么心不善呢？欺骗佛菩萨。说明彼日月了，尊辟宝主，这两句话是形容词啊，它的光明，这个戒德的光明像日月一样，戒德之宝贵像宝珠一样，应当抱壳而死，佛言水流啊，这里面是有个故事，是指未经过滤的含的有小虫的水，啊，现在跟过去不一样，过去旅行很辛苦，路上口渴了，要找小河边上水沟边里面的水来喝，所以出家旅出外旅行都带一个滤水囊啊，过滤喝这个水，这是佛在戒律许可的，没有经过过滤的水不可以喝，怕里头有小虫啊，就是做得这么小心谨慎的 啊，后面还有个背息而终无伤草叶啊，这也是个持戒啊，被生草，人家生草编织一个绳子把你围起来， 你不敢把它解开，怕把草叶上了。这是植物，前面绿水是动物。对于动物，对于植物都不伤害。这是佛家的戒律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在国外，我们在公园看到一些草坪，绿油油的，啊，还相当美观，但是有人在割草。啊，佛准不准给他？不准，佛家绝不许割。啊，开垦这块地，这块地里头有草，有小树，要先祭鬼神，啊，祭树神，祭草木神，通常在三天之前通知他们搬家，你才可以砍树，才可以割草。我们到这边来，61号买过来的时候，我记得门口有树，那个房子太旧了，不能用，拆掉重新盖。我们三天前通知树神，请他搬家，结果树神托梦给我们学院的出家人，这时间太匆促了。他说他们要求的要一个星期之前通知他们。啊，大概是澳洲的鬼神跟澳洲人也差不多，做事情总是比人缓一步。啊，三天他来不及，要七天。啊，以后我们砍树，我们要割草，都要在一个星期之前通知。啊，来告诉他，到时候你就来说，来砍树来割草，这个可以，都是佛的戒律了。是书中极论斋戒之要，正法能否住世，全赖行人能否持戒。行人、修行人，包括出家在家。啊，能不能持戒？故当临舍生命，勿为所受之戒。啊，临舍生命没有关系，你来生还可以得人生。你要是破了戒，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所以修行人愿意舍生命不破戒。啊，念老引经据典在此地告诉我们，佛法能不能常住在这世界，完全看在家出家的佛弟子能不能守戒。啊，能不能持戒。幕后引盆济清居士说，故知净土自量，全凭功德，功德之基，功德的基础，莫先持戒，以戒净则心净，心净则土净。幕后这一句话重要啊，戒净心净故土净。啊，这个土净就是我们居住环境。推而言之呢，包括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心怎么净？戒净则心净。心净则佛土净。 下面第四，其立他相，他佛门里面居人是居处，这个字在此地念俗，俗都不翻译成中国意思叫庙，或者是方粉，我们在印度很多道场看到，为制服设立处啊，这个塔了是供养佛设立的啊，所以如果这设立很小，用个小塔供养就可以啊，如果设立很多要建大塔。那么会书里头有说，安塔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表人生，这个人往生火化的时候留着很多舍利，舍利可以证明他修行有功德，他修得不错啊。如果不是真正修行，不会有舍利啊，这是人生。那么有人留整个身体留下来，叫全身舍利啊。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肉身还在啊，一千多年不坏啊。大陆上有不少寺庙里头都有留人修仙人留肉身啊，留肉身给他建塔供养的比较多啊，我们称舍利塔。第二个呢，令他心啊，一般人见到肉身见到舍利，对于修行成就产生信心啊，这个很不容易啊。张家大师当年在世，有很多人回报他，说他是政治和尚啊。等到老人家一元起火化的时候，留下一万多颗舍利，再没有人敢说话了啊。他火化的塔是特别给他做的，在一个寺院后院子里面建立一个塔，专门为他土匪的啊，为他火化的啊。烧捡舍利的时候，大的舍利大概像黄豆那么大，有两千多颗啊，还有舍利花，大块的舍利花，小的舍利啊，像绿豆那么大啊，像大米那么大的，总共有一万多颗啊，从来没有这么数上过啊，以后再没有人敢讲话了。令他信的。第三为报恩，报恩是我们弟子，我们弟子看到老师啊，看到这些前辈有这样殊胜的成就，见他纪念他，见他供养他啊，这是报恩。所以有这三个意思，《法华经》里都说诸佛灭度矣，供养舍利者其万亿种塔金银玻璃啊，或有石庙 石头尖，或者有沾痰沉水，沉水是香，就是檀香木蜜，并鱼彩，用其他的材料砖瓦泥土等都可以。若于旷野之中呢，即土成佛庙啊，这个是在中国高原一带啊，像这个藏传的都是在深山高山上，我们看到就地取材用石头堆成的佛庙啊，乃至童子戏啊，这就是甚至于小朋友去沙为佛塔，在沙盘里玩耍，把沙堆成一个塔的样子。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啊，这是法华经上赞叹的。为什么？心中有佛，对佛有恭敬，这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了佛的种子啊，甚至于一句佛号，一句咒语，一念或者听闻或者看到人书写，业力眼根，业力耳根，永为道种。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不会消灭啊，往后不定什么时候有缘遇到了，这个种子预言会成熟开花结果，那结的什么果？佛果。啊，相指佛相，指正义阿含经，佛身陶立天，忧天王一佛啊，这是个国王，佛的弟子，佛上陶立天，没有在世间，这个国王享福，非常享福。用牛头旃檀，这个牛头旃檀是旃檀香里面最好的啊，用这个檀香木雕佛像，高五尺，是为瓷土雕像之时，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地球上最初雕释迦牟尼佛像，这是最初的第一尊。法华经里面说，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，刻雕沉重像，皆已成佛道啊，这个人他雕立一尊佛像，一尊菩萨像，一尊罗汉像，功德都不可思议。啊，阿赖耶识这个种子特别有力量啊，会放出它的功能。 帮助你成道啊，你的因好缘好啊，啊，你会得人生与善知识啊，一生能成就。又造像功德心愿，若人临终化缘造像，乃至如旷门得个名造像功德心，念旷啊，这是念旷旷门，旷门不大啊，像我们中国大门啊，这是小佛像啊，雕成一个小的佛像，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，我们能不能相信？这是佛说的，造像功德经是佛说的，造一尊，矿门是大小，比如是大小造像，乃至于如矿门，就能除三世八十一劫生死之罪。我们相信佛是真语者，如语者，不妄语者，不狂语者啊，佛的话不相信你还信谁的？啊，当然这一句话的用心是关键，真诚的心就真诚心，真诚到基础，恭敬到基础，造像功德不一样啊！啊，不是儿戏，不是开玩笑，随随便便，不是有意思啊！于是我们就知道了，造像功德不可思议。我们要不要造？要。现在造像比古时候容易，现在可以印刷了，携带方便的啊，大张小张啊，甚至常常带在口袋里。念念不忘，旅行的时候住在旅馆里，这小佛像卡片一样可以供在房间，可以面对着佛像做早晚功课，方便的啊，办大的活动可以把我们的讲堂，可以把我们的大殿用相机照下来，打在荧幕上，如同在大殿拜年一样。现在的技术做到啊，所以我们佛门弟子有机会到外面去旅游啊，见到庄严的佛像，一定要把它拍摄下来啊，要流通。许多人没有到过舞台，没有到过国美，那我们去过的人照下来，他 他们都有缘见到了。我们相信造像功德确实如佛所说，功德之大，灭罪的殊胜，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下面第五，梵思沙门，就是斋僧，以梵思供养僧众。啊，出家人，他所需求的三衣一钵，他的财产。啊，所求的了，每天就是一餐饭。啊，他们早晚都不吃的，就中午这餐饭，日中一时。啊，所以这一时很重要。维持他们身体健康就靠这些事。啊，我们要很慎重。六波罗蜜多经，经都是佛说的。一时是者，当时无事。这是布施无障之行。这一波饭无障之行。一时是者，当时无私。云何为无？下面给我们说出来了。一者是命，若人无始，难以继命。啊，他维持生命要靠饮食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第二个呢，是色。色是什么呢？色是身体健康。因得是故，颜色活跃啊，让他相貌端严啊。第三个呢，是力，一事是故，增益其力啊，他有力，都从饮食来的。第四，是乐。一次事故，身心安乐。第五是病，若饥饿者，身心切入，言说接纳。这个人到年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见到老人眼花了，耳聋了，声音哑了，都会出现。那么这些言说接纳，接纳言说间呢，我们现在都感觉到了。于是乎怎么样？说话越少越好。念佛的人，到这个年龄之后，自己明了，要全心全力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啊，通通放下。啊，别人赞叹，不必欢喜，寿命快到了；别人回报，也不需理会，没有时间理会。念佛要紧，生净土要紧。其他的都不要紧，又何况般若经上告诉我，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常常放在心上。啊，一切境界，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，过眼云烟，没有了。佛号抓住，念佛要紧。啊，求生净土要紧。啊，这个下面说，饮食要是充足，身心勇锐，得大辩才，智慧无碍。啊，这是年纪壮的时候，有会书记都说，凡是沙门者，今年这是引进，下面是佛说的，正定得满，四天下跑，其力薄如，情业清净。沙门以舍供养，得利数倍，这是佛在经上说的。先说比喻，这比满圆满四天下，就四大部洲所有的宝物啊，你是令他得到满四天下宝，这个利益多大？很大了。佛说了，不如请一个亲近沙门，请他回家，在家里面供养他，供养一餐饭的。啊，这个得的利益比得满四天下宝还要多。可惜怎么样？没有人相信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是我生活环境最苦的时候，没有能力布施啊，张家大师教过弘法利生需要财富，没财富做不到啊。善导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，他在长安出名了啊，劝人念佛，劝小朋友念声佛号，给一文钱，用这个方法让长安城的小朋友都念佛，小朋友带动了大人也念佛，别人给他去供养，他全部拿去请人写经，因为那个时候唐朝没有印刷术， 印刷术宋朝发明的啊，所以写阿弥陀经写了几万卷的，到处流通啊，他做这个事情啊。那近代印光大师也是设方供养，他开了个印刷厂，红化社他办的，就是设方弟子的供养，办了一个红化社，印诵经书善书啊，像我们这套书道德丛书印光大师印的，大陆上有位同修送了一套给我，我看到非常好，民国初年印的，我交在印刷厂印了一万套，这是我们自己啊，一万套，老人家亲自这个读过的，赞叹过的啊，告诉我们这部书好，财务怎么办？到哪里去找？不能找，找了就贪财了啊！所以老师告诉布施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！我告诉老师，我说我没有财啊，那法布施没有法了啊！他告诉我没有要放在心上，有的时候就要正干。那譬如财布施，他就问我一毛钱有没有，我说一毛钱有，可以。一块钱有没有，一块钱也可以。老师，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，要正干。那一毛一块谁要呢？有啊，那时候开始我们逛寺庙了，寺庙特别有奖金这个活动的，我们去听见，就有人拿着小本子，拿着一张纸在募捐，大家凑钱凑印金啊，一块钱不拒绝，一毛钱也不拒绝，通通写上啊，一个放生，一个引进啊，有人专门收集啊，放生引进，那放生是无为布施，救众生的生命，果报的健康长寿啊，那我们也知道怎么做法。啊，供养多的时候，我们不想供养医院，医院不是医药费，有急难的，交不起医药费的，啊，我们也是救济金帮助他，啊，所以后不是多了，这个是。供养多了，我就跟医院说啊，我每个月捐一万块钱做医药费啊，月月都捐，或者一年付一次啊，付12万块钱，年年付，真的健康长寿啊！我相信，为什么我不能生病？病了没有医药费，医药费不是掉了啊？如果存的有医药费，买医药保险，那就是你一定要生病。你不生病，那钱怎么开销？啊，这个事情我不干。我没有人寿保险， 啊，我言不要，一要不行。啊，我们常常照顾别人。啊，最重要的，常常有这个心就好啊。心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常常有帮助人的心，救苦救难的心。要知道怎样修自己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善中之善无过于念佛，最大的善。啊，那么世间的善法，续佛慧命是最大的善，为往圣继绝学是最大的善。我们要全心全力帮助他。啊，绝学不能绝在我们这一代，要传下去。传统文化重要，为什么？佛法是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文字啊，经是汉字写的，是文言文写的。如果传统文化汉字文言文没有了，佛经没有人能读得懂啊，那就很悲哀了。所以现在迫切需要的，全世界都需要，需要懂得汉字的人，需要懂得文言文的人。我们倡导办汉学院就是为这个，什么目的都没有，非常单纯，培养能够读文言文的老师，希望将来这些老师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，把白话文翻成外国文，对全世界流通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愿望，我们的想法做法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